实际上，这既是刘备诸葛亮有意为之，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。这一方面，是因为刘备诸葛亮此前已经体验过铸造大钱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，尝到了甜头，所以他们才会主观上愿意继续铸造虚值大钱。他们客观上无奈的一面，主要是刘备以及后来的诸葛亮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过于宏大，与蜀国当时有限的国力不相匹配。刘备以汉室后裔自居，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以匡扶汉室为己任。他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出山之后，更是以消灭各地诸侯、恢复汉室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。他的这一目标虽然崇高伟大，但是现实却很残酷，因为当时蜀汉与曹魏以及东吴的力量对比实在是太过悬殊。汉代共有13个州，其中曹魏差不多占有9州，孙吴占有3个州，而蜀汉只有一个州，并且地处西南边陲、小国寡民的蜀汉，虽然号称是天府之国，但是以一州之地却以恢复汉室为目标，与曹魏、东吴两国抗衡，承受了浩大的军费开支。这种形势下，为了筹措物资，刘备实行通货膨胀政策，铸造虚值大钱也是出于无奈。这通过后主刘禅投降魏国时所上缴的土民簿，也就是现在的户口簿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。当时蜀汉有户28万，口94万，兵10.2万，官吏4万，总计人口108.2万。也就是说，以包括老幼在内的100万人口，供养了14万军人和官吏，还要承担多次平定西南夷以及5次北伐曹魏的军事负担。如果不铸造大钱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，蜀汉又能通过什么途径来筹措这些费用呢？孙权投降西晋时，东吴有户52.3万户，口230万，兵23万，官吏3.2万，总计人口256.2万，供养约26万军人和官吏。人口与供养的军队以及官员数量虽然都比蜀汉多一倍，但是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铸造大钱也是出于无奈，在被动地应对蜀汉的同时，实际上也相当于一次在国内强征赋税，顺势就将费用转嫁给了老百姓。前文提到，北方的曹魏基本上退回到实物经济状态，因此蜀汉推行的通货膨胀对他的影响最小。后来当孙权也效仿曹魏回归实物经济，以古帛为交换手段时，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实际上就变成了独角戏。因此后主刘禅于延熙3年240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，罢废纸百五铢钱，改铸纸百与纸一两种新钱。这次币制改革应该是对减重的纸百五铢钱的一次修复，一方面使币制简化便于流通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币值，纸百与纸一也可以看作一种100:1的主辅币流通制度。纸百钱直径约18毫米，重约2克，纸一钱直径约13毫米，重1克多。这两种钱币发行的时候正值蒋琬、费祎、诸葛瞻执政时期，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是后来又突然开始减重，大小轻重相差较大，纸百由2克减为1.5克，再减为1克， 甚至仅有 0.5 克、0.4 克。当纸百钱减重至一克以下时，纸一钱就被迫退出了流通，不复存在了。因此，传世的纸百钱较多，纸一钱极少。纸百与纸一两种钱币都是光背轮郭周正铸工精良，文字均为隶书，书法精绝，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书写。这是官铸隶书钱的第一种，开了以后唐宋各代铸造隶书钱的先河，也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创新。蜀国灭亡之前，刘禅又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，罢纸百与纸一，改铸定平一百。曾经有人将定平释读为平定，说是邓艾平定蜀汉时所铸造的纪念币。实际上，这里的定是法定的意思，平的意思与直字相同，因此定平一百的意思就是法定作价一百文的钱。虽然标注的是法定作价，但是实际上却减重得非常厉害。最初铸造的时候直径约16毫米，后来减为13毫米，再减为10毫米，甚至还有仅8毫米的。这一减重趋势充分体现了蜀汉灭亡之前国力江河日下、朝不保夕的惨状。钱币虽然很小，但却事关重大，宏观上直接决定国家的强弱、政权的安危，微观上更是与每个家庭、任何个人都息息相关。因此货币政策必须要稳健适中，最要防止的就是走极端。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，对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。然而，统治者却最愿意实行通货膨胀政策。具体的办法就是铸造虚值大钱，以借机从社会上聚敛财富。通货膨胀政策所造成的恶果，在三国历史上的表现一目了然。譬如，最先铸造虚值大钱的蜀国受害最深，也最先亡国。中途废止大钱的东吴受害相比蜀国要轻，而没有铸造虚值大钱的曹魏受害最少，这为西晋的最后统一奠定了基础。因此我们说，蜀汉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搬起的这块石头，最后还是砸在了自己的脚上，可谓自作自受。